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参议员戴安斯和李强会面，强调贸易合作。中共公开深海电缆切割器，引发全球关注。五角大楼启动泄密调查，包括使用测谎仪。法官阻挡跨性别人士从军禁令，克格塞斯批评越权。泄密支持临时拨款议案，引发党内争议，强烈反应。交通部长批评纽约地铁威胁撤回联邦资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3月23日，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在北京同中共总理李强进行会议，讨论美中贸易关系。今次会议正值是两国贸易关系紧张的时候。戴安斯在会上代表美方表达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关注。随行的还有多位美国企业高层，包括高通、辉瑞、嘉吉和波音等公司的行政总裁。戴安斯之前亦都曾经积极参与美中贸易谈判，同时对中共未能够有效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表示关注。而今次会议之后，戴安斯还同中共总理何立峰会面，重申川普政府对中共处理芬太尼问题的要求。随着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增加，双方贸易争端升级，未来可能对更多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外界预计川普政府将会进一步审查中共是否履行该国在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如果没有，可能会进行更多惩罚行动。中共当局近日公开深海电缆切割器，能够潜入4000公尺深海切割钢铁加强的通讯电缆。由于全球95%的数据传输是依赖海底电缆，这项技术引发各国对北京可能扰乱全球通讯和海洋秩序的忧虑。该切割器是由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和深海载人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原本用途是用于民间救难和海床挖矿，但是就具有军民两用潜力。研究团队克服技术挑战，采用钛合金外壳和油压补偿技术，防止深海压力影响，同时搭载150毫米钻石涂层砂轮，每分钟转速1600转，可以高效切割钢铁缆线。目前美国关岛海域拥有90条军事和民用通讯电缆，外界担心中共若能够切断该区的光纤，那可能在地缘政治发生危机的时候中断全球通讯。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启动调查，对最近的国家安全资讯泄漏事件进行彻查，同时计划使用测谎仪对员工进行询问。这宗泄密事件和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敏感通讯并未授权外泄。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幕僚长卡斯帕在备忘录表示，五角大楼的情报和执法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同时强调此举需要立即进行彻底调查。卡斯帕指出，在调查过程会根据法律和政策使用测谎仪，同时将最终结果提交给国防部长，报告将会包括泄密事件的详细记录和改进建议。如果调查发现泄密者，相关资料将会提交给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刑事起诉。五角大楼此举令他成为最新启动测谎调查的政府部门。国土安全部亦都曾经表示将会使用测谎仪。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星期六抨击联邦法官雷耶斯阻挡川普政府的跨性别人士从军禁令，指责他越权干预军事决策。川普政府上台之后，跨性别权益成为政策焦点。今年一月，川普曾经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人士从军，但是联邦地区法官雷耶斯就裁定该禁令可能违宪。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嘲讽雷耶斯是雷耶斯指挥官，同时建议他亲自指挥军事行动。川普政府近期多项政策都被法院阻挠，司法和行政部门关系紧张，而川普政府就因为政策推行而受到的诉讼已经超过100宗。 上星期，联邦法官波斯帕格亦都阻止川普以战时法律驱逐委内瑞拉黑帮分子。川普随后呼吁弹劾该法官，同时指责他是激进左派人士。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近期支持由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避免政府陷入瘫痪。不过这个举动在民主党内引发反弹，特别是来自所谓进步派的批评，甚至有部分人士要求他辞去领袖职务。而舒默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强调他不会辞职，同时解释因为此举是基于对国家和政党负责的信念。舒默指出，即使他知道这项法案会引起争议，但是他认为作为领导人必须作出对国家和政党有利的决定。他表示支持该法案是为了避免政府陷入瘫痪带来的更大损失。他补充说，如果不支持拨款法案，后果可能比目前情况更为严重。上星期民主党面临艰难选择，如果不支持该法案，政府将会面临资金中断。即使部分民主党人反对，舒默最终还是推动法案通过，避免了政府陷入瘫痪。联邦交通部长达菲近日公开抨击纽约市地铁系统，指责地铁系统污糟而且不安全。他表示，如果纽约市长霍彩尔愿意采取行动，地铁问题可以在几个钟头内解决。他强调，如果纽约地铁的安全和管理问题得不到改善，联邦政府将会考虑撤回对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资金支持。达菲在视察新泽西州 I-80 公路下陷现场的时候表示，州政府只需要派遣执法人员进驻地铁清理流浪汉，同时增加巡逻警察，就能够有效改善地铁安全。他批评霍彩尔没有采取行动，同时强调执法行动简单易执行。他呼吁州政府改善地铁，等市民不用再担心安全问题。而大都会运输署就回应说，和纽约市警察局的合作令到地铁犯罪数据大幅下降，同时表示目前的地铁重大犯罪已经下降了 40%。 不过达菲对 MTA 的回应并不满意，同时要求 MTA 提供具体的安全改进措施，如果没有回应，将会可能撤回或者重新分配联邦资金。
3月24号，韩国宪法法院驳回了针对代总理韩珍珠的弹劾案，裁定弹劾理由不充分，宣布他恢复代理总统的职务。去年12月，因为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遭到国会弹劾，韩珍珠接任代理总统。不过由于拒绝任命三名新的宪法法院法官，韩珍珠和反对党主导的国会发生冲突，并且10月27号遭到弹劾和暂停职务。韩珍珠弹劾案判决之后，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件更加受到关注。尹锡悦在去年12月3号宣布戒严，随后尹锡悦撤销戒严令，整个事件持续了大约6个钟头。目前尹锡悦仍然面临另一项弹劾案和刑事审判，如果被罢免，南韩将在60日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教育部长林达·麦马洪3月23号的 CNN 国情之文节目中透露，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代理校长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进行了积极对话，预计会恢复被冻结的联邦资金。对话中，阿姆斯特朗承认确保学生安全是他的责任，并且表示校方会解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去年川普政府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处理亲巴勒斯坦示威不当，撤销了这间学校$4亿的研究补助。示威活动反对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的军事反应。为了恢复资金，联邦官员要求哥大在学术和安全政策方面进行9项改革。维加日报3月24号报道，川普任命的联邦住房金融局长威廉普尔特在担任局长的第一个礼拜里面罢免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多名董事会成员。 普尔特自己担任董事会主席，并且任命了一批新的董事，其中包括 Elon Musk 的盟友克里斯托弗·史丹利，后者在一日之后辞职。普尔特还炒了包括房地美首席执行官戴安娜·里德在内的高管，另外还有几十名员工被无限期休假。另外，川普政府的官员正在讨论更大的变革计划，表示会继续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私有化。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一名盟友建议联邦政府可以考虑将财政部对这些房贷巨头的所有权转让到川普誓言创建的主权财富基金里面。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上个礼拜在博客中亦都暗示，政府可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纳入主权财富基金，不过未透露具体的细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3月24日表示，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袭击迫使 75% 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避开红海，转而采取绕行非洲南端的航程。沃尔茨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指出，很多船只因此没办法通过苏伊士运河。他表示，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摧毁了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层和部分设施，包括导弹计划负责人和无人机生产设施。胡塞武装长期以来将目标对准往来的红海船只，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沃尔茨批评拜登政府仅是对胡塞武装发动点状袭击，导致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关闭。另外，数据显示改道非洲南端的航线不单止航程增加一倍，还令到运输成本增加接近$1,000,000。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礼拜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就可能达成的新核协议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接触，是为了避免军事行动。川普今个月早一些的时候说，他已经写信给哈梅内伊，警告处理伊朗问题有两种方式，军事手段或者是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20号说，德克兰会很快对这封信中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美国寻求全面废除伊朗核计划。他说，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事情已经去到紧要的关头，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现在是伊朗完全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愿望的时候了。川普总统3月22号晚间出席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富国中心举行的 NCAA 男子摔角锦标赛，这个是他3年内第二次参加这一项赛事。当他现身的时候，现场观众起立致意，并且高喊 USA。 川普高举双拳回应，并且在比赛期间亲自祝贺多位优胜选手。陪同川普出席今次活动的人包括 Tesla CEO 兼川普首席顾问马斯克、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大夫麦考麦克和众议员吉姆乔丹。川普在活动中表示，他长期支持摔角运动，称赞这些大学生选手都是顶尖人才。近期川普频繁出席各类的体育赛事，包括 Super Bowl、大通拿500赛和 UFC 综合格斗赛事。他曾经在2023年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举行的 NCAA 摔角锦标赛。